请看上面第三十七章，上上十七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上上十七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今天的题目是副主宴，副主宴尊主话，靠神大能胜敌。副主宴尊主话，靠神大能胜敌。那今天两边都给我们看到怎样胜敌，怎样胜敌。一面是大卫打胜了哥利亚，战胜了非利士人，是大卫。大卫为什么得胜？因为大卫是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身上有神的膏油，他是有靠神的灵，他靠的是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所以大卫得胜。他不是靠着刀枪铜戟，他跟那个哥利亚根本从外面没法比，但是他靠神。对他这边来就是耶稣的得胜，所以这边两个因为是大卫的得胜，怎么得胜？因为是耶稣的得胜，怎么得胜？这个是两边我们要抓住重点。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主耶稣是一次一次的得胜，得胜了仇敌的巧言的谈论，这里包括了法利赛人、西律党人、撒都该人、律法师，以上的四种人，耶稣最后使得他们闭口不言，没有人再敢问他什么，所以众人都在耶稣的面前扑倒，是因为耶稣次次用经上的话，主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就能够得胜。所以两边就告诉我们，靠神明与圣众敌，无论是大卫，无论是主耶稣，靠神明，也就是靠主的话，胜众敌。这边是大卫杀敌，那边是耶稣拨倒了仇敌，胜过众敌。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得胜，有勇敢的信心，杀这个仇敌。这个耶稣是能够拨倒了仇敌，胜过众敌。所以今天大小轮都给我们看到，七头十脚的权势，包括这个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假道异端，一切抵挡神的权势，这连就是非利士的权势。所以现在我们看第一段，第一段是三十节对二十四节，小段是五节对四节。所以现在我们这边三十节，那边二十四节，题目是蒙召赴宴，勇敢应敌。蒙召赴宴，勇敢应敌。这段主要的是你怎么应付仇敌，你必须付诸那一个宴席，这个宴席就是主救恩的宴席，这个宴席就是主道的宴席。如果我们里面没有主的道，你怎么应付？不要说应付了，看见仇敌都惊慌害怕，像扫罗一样。扫罗和跟随扫罗的人，以及大卫的兄弟，就是跟随扫罗的，大卫前三个哥哥都是跟扫罗，跟着扫罗只会惊慌，面对仇敌就会发抖，什么也做不了。为什么？因为不肯赴宴，不肯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一段主要的是，这边就是救恩的宴席。今天谁肯谦卑来到主的面前，赴主的宴席，那对在这里你才能够勇敢的应敌。这是同一段的意思。现在我们从头看起，先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这边一共二十四节，我们现在先看十四节，一到十四，先看一到十四，这里再分两段。这里就是一个比喻，但这个比喻很要紧，是讲的取经的宴席，就是代表救恩的宴席，主道的宴席。主的救恩是给每一个人预备的，无论是谁都可以来。在开头给我们看到犹太人拒绝救恩，所以恩典就临到了外邦人。我们就好比大路口，那这个什么呀，岔路口，那些个什么呀，那些个不配蒙恩的人后来被招来。那我们现在看第一点，耶稣用的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娶亲的宴席，你想你何等丰盛，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要请他们来。我们的神就是这个王，他的儿子要摆设宴席为他儿子，就主耶稣亲自为我们预备宴席，而且主耶稣就是本身就是这个宴席，他为我们舍命流血。所以这里打发仆人，所以仆人做这个天国王的仆人，你自己先要享受宴席，然后你才能请别人来赴这个宴席。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是不肯来。这第一批被召的代表犹太人，拒绝救恩，不肯来。为什么不肯来？无计不可。为什么不肯来？有各样世界的谄媚。下面 样都值得。主的宴席就是主借着十字架为我们所预备的，他舍命流血牺牲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的生命，丰盛的宴席。所以主来了，叫羊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更丰盛。这就是这个宴席，样样齐备，不需要你做什么，只需要你来享受。你肯不肯来？请你们来复习。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你看对主的宴席什么态度？不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注重属世的产业，第二个是去做买卖去，注意啊，要赚钱。其余的人还有什么邻母，这个王的仆人，邻母藐视是吧？把他们杀了，这个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这个城怎么烧毁的？路加福音21:20就告诉你，耶路撒冷有一天要被包围，有一天要被毁。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拒绝了主，把嘴钉在十字架。这是前七节，给恩典不要钱都不来。第八节，于是对仆人说，席宴已经齐备，只剩所招的人不配。这个不配的意思是什么呀？不可来。本来应该是恩典先临到犹太人，不配就是不可能藐视。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那就是不配的外邦人就要蒙恩了。不配，当然也可以代表我们如今的光景也是这样。你以为你很有，你不来你就得不到恩典。我们蒙恩以后，我们也要渴慕得到主的道的宴席，救恩的更丰盛的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三个都招进了来，所以就把他们都招来了，宴席上就坐满了客。所以主今天外邦人数没有添满，宴席还没有满客。你看有的餐馆写的满客，那你就不能再进去了。但是天国的宴席到现在还没有满客，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外邦人数还没有填满，所以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去请。王就来观看宾客，就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现在他也来了，但是他没有穿礼服，这也是当时的犹太人的一种习俗。凡被请赴宴席的，他都给你一件什么宾客的一个礼服让你穿，你不能穿自己的俗衣。就对他说，这个王很稀奇了，说朋友，你到这里来，你怎么不穿礼服呢？这个礼服代表义袍，救恩的义袍，是白白给你的，不需要付什么代价。不穿，哪能无言可答？不是不给你，你不穿，你以为你自己凭自己的意志能够得救？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不要哀哭切齿。你进来也没有用，因为你不靠主的意，你靠自己的意。因为被捉的人多，雪上的人少啊。我们就先到14节，那就是说到啊，可见的许多人被抓了，不一定每个人都能雪上的人少。雪上的人怎么？雪上的就是你能够始终的遵守主的道，你能一直靠主的意，而不靠自己的意，一直要活在主的恩典中。在他的里面，那你就蒙恩，不然的话选不上，可能最终要被淘汰。我们到14节，现在再来请看到18节，从1节开始，这边是什么呢？这边讲的打仗，这边就是非利士人张扬的凶猛。我们看非利士人召集他的军营要来征战，聚集在犹大的梭哥，梭哥就离伯利恒有24公里，在这里安营了，安营在梭哥和亚基家中间。在这里以弗大米在那里安营，扫罗呢和以色列也聚集也安营，实际上呢根本无力打仗，无力应付，表面安营而不得已，仇敌来了我只好这么安营，也聚集也摆阵啊，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打了没有？根本没有力量打，根本不能打。所以1节到3节我们两边看一下，这边是什么？仇敌聚集来征战，仇敌聚集来征战。那扫罗呢？扫罗没有办法，就是面对敌军，但是呢不知所措，怎么打，我想连打都不敢打，对着那边去，仇敌这么多要来征战。那我们应该什么？那边就是天国王摆宴席，那边就告诉你，我们怎么应付仇敌，那你就来赴主宴席。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天国王摆宴席，一面是敌军起来征战。所以我们不去宴席，我们不能应付征战。所以一面是扫罗这里面对敌军，这边面呢就赴主宴席。你只有赴主的宴席，你生命丰盛，就觉得这一次出去 副业，今天的题目蒙山副业，你才是勇敢逆境。第四点，红军队是迎来一个讨饭的人，这个人是屈头使脚，甚至非得是仇敌一个代表，他可以说是一个长敌，一个劲敌，叫哥利亚。哥利亚是光辉，世人看起来是大过光辉，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了不起，差不多有三公尺，头戴铜盔，身穿铠甲，重甲重都是5000克，谁能够应付？4节5节，我们看看这个光景，简直没有人敢应付的。那这边是什么？这边就仇敌呀，可以说就是装备齐全，对着那边是宴席预备齐全。你不要看仇敌了不起，这叫做特级的装备了。你看这个装备不像特级装备吗？铜盔、铠甲，这铠甲甲重都是5000克了，叫我们你背都背不动，你带都带不了。这仇敌是这么了不起，叫特级装备了。仇敌装备齐全，你不要怕。你要看到什么？你要看到那里，告诉你说，那个宴席啊是预备齐全，丰丰富富，样样都预备好。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我们只管来。只管来，那你才能够蒙恩。这边也可以说，仇敌是什么？敌将，敌的将领。这哥利亚不是将领吗？挑战呢？敌将严阵以待，对着那边就首开招人复习。现在我们不但是自己要复习，我们还要做什么？做首开的人。首开者，首开者去做什么？招人复习，要快点复习。你不复习，你就不能应付仇敌严阵以待。那里正人准备要来攻击神的儿女。第六点、七点，我们看六七两点，腿上有铜护膝，那就是万无一失啊！两肩之中背着铜戟，枪杆粗的像织布的机轴一样这么粗，铁枪头啊，重就600克了，而且还有一个拿兵器的、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好神气，好了不起，耀武扬威啊，在威胁人。就刚才还有一个意思，那边就敌出来讨战，对着那边就当前来复习。第四点啊，刚才的第四点，这边嘛，敌出来一个讨战的出来了，他出来什么？他来讨战，讨战的意思就是挑战，来向以色列神的儿女来挑战，来威胁。对着那边，你赶紧做什么？当前来复习。就我们现在，我们所听见、所看见周围的光景，就是屈头使脚，非利士人这个挑战的就出来了，在挑战，在威胁，在挑战，所以我们当前来复习。你不要看他装备齐全，你要看他主的宴席是预备齐全。六七两节，那这边六七两节什么意思？敌神的权势啊，在威胁着子民，这不是威胁吗？你看看他这个权势多大，全副武装。而且都是非常要紧的要害，能够叫你看起来你都害怕，卷门生畏。敌神的权势啊，简直在威胁着子民。那对方那边什么呀？对方那边就是不肯复习。为什么？只看见仇敌的权势，而且里面也是仇敌的权势。我想这些个不肯复习的人，你说什么原因？就是他们里面有非利士人，里面的非利士人，所以那边就割多为己，不肯复习。各个人为自己，不是为田地，就是为买卖，为这个为那个，种种借口就不敢复习。也是看环境，看这个看那个，不敢复习。对着这些来，就是敌神的权势在威胁神的子民。一面是面对着强大的敌人，可惜对着那面什么，就代表犹太人拒绝丰富的宴席。应该说，你面对着这么强大的敌人，你更应该快快的饥渴谦卑，快快的来复习宴席，那你才能应付。我们常常是这样，既然知道我们正在面临着魔鬼这么样的毒辣巧妙阴险的这个诡计，在包围神的儿女，在威胁，在挑战，在挑战，那我们为什么不快快复宴席呢？可惜有些人还像犹太一样拒绝丰富的宴席，那你只好就是坐等待毙了。第八节、第九节，哥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挑选一个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这些话非常狂妄，抵挡神的人就是这样，会 为了不起，是吧？他若那个和我战斗，把我杀死，那么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如果我胜过你们，我胜过了这个人，就是他，将他杀死，你们犹太人，你们以色列，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那就是说仇敌什么呀？就是说败者为奴，这个威信，你打败仗一定为奴。所以我们甘心吗？我们应该说我们不甘心做罪的奴隶，我们做非义性的奴隶，做不幸的恶心的奴隶，做这些败者的做这个仇敌的奴隶已经够了，我们不应该再失败。罪的那人就是这个啊，王大怒啊，把他的城都给他毁了。这个城就代表耶路撒冷，一下被毁。这耶稣的预言呢，都应验。你别看这个比喻，这个比喻里包括主的预言，就犹太人拒绝救恩的一个结果。那结果不是被毁吗？所以两杯生罪，我们看到这个从第几节啊？从第八节开始，从第八节开始，八节九节都是什么？这边就敌神的权势越来越厉害。这些内容是什么？为什么拒绝救恩？不信的恶心，里面非利士人，非利士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去，不信，藐视神的救恩。因为不信的恶心，所以得不到恩典，所以后来王大怒，不但不信，而且藐视。所以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仇敌啊，狂呼骂阵，狂呼骂阵，他们不去骂阵。这个哥利亚是一个代表，那真是七头十脚的权势，狂呼骂阵。这个内容是什么？内容是不但不要救恩，而且凌辱杀害对于神的仆人，对于王的仆人，他们什么态度？又凌辱又杀害。所以那边呢，也是这些人里面就有个哥利亚，一点不怕神，还要凌辱神的仆人，还要来杀害。这一面是杀气腾腾，对他那面是什么？可以说是恩将仇报。那不是恩将仇报，给你这么好的宴席，救恩先临到犹太人，他们却什么不知道是恩典，而且拿仇敌们来恨，来仇报，恩将仇报。所以王怎么不发怒啊？王一定要发怒。第九节这边是什么？败者为奴。那菲利士的这个哥利亚的威胁就是：你们打败仗，你们也做我们的奴隶。是啊，谁让你打败仗？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靠神，我们应该是打胜仗，让仇敌做奴隶。这边呢，败者为奴，这边那个就成被毁掉，成被烧毁，成了奴隶了。后来耶路撒冷整个被毁了，也成了罗马兵丁的奴隶了。这个预言也要应验。再看十节到十二节，那菲利士人又说：“我真的向以色列人骂阵，你们就一个人来出来和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听见怎么样？没有人敢出来，听见就吓坏了。听见菲利士人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这就是扫罗为什么对待他们，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不肯赴主的宴席，不肯来到主的面前，不肯谦卑来遵守主的道。这个宴席代表主道的宴席。你不听主的话，你不遵主的命令，你不受主的宴席，上面不是常常给他摆宴席吗？他听啊，他根本不听，所以只能够害怕。这两边相对，那边是蒙召来赴主宴，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不赴宴徒惊慌，那你就害怕，你白惊慌。第十节呢，那边是什么？那边是所招的人不配，就是这犹太人招你来，你倒不配，你倒不肯蒙恩。那对待这边就是什么？听了敌人的声音，为什么不肯来？是满耳朵。这两边声音，一面是什么声音？是天上的声音，天国的声音，天上王的声音，请来赴宴。所以从天天这个呼喊，所以我们看真言就是讲：我儿我儿，你要侧耳听，你要灵修听，主就在呼召我们，叫我们赴宴，叫我们赴宴。真言第九章也是说呀，摆了酒，摆了宴，啊，宴打发使女出去去招人，你们转过来。来吃我的宴席，但是人都不肯来。对在这边呢，满耳朵听什么声音啊？就是听菲利士哥利亚骂阵的声音，这两种声音，你倒听什么？如果你一天听他的声音，那一天就害怕了，什么也没，你只能是做个奴隶，害怕，失败，跌倒。那边让我们听主的声音。十二节，大卫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莲他人，耶稣的儿子，耶稣有八个儿子。当扫罗的时候，耶稣已经老迈。这里为什么突然间提大卫？因为下面一段以大卫为证据，大卫就是肯赴宴席，大卫在旷野天天赴主的宴席，与神有密交，天天合主的话，想主的话，爱主的话，遵守主的话。但是呢，大卫其他的哥哥们，特别是耶西的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那么你跟着扫罗走，你什么宴席也 的人来，不配的人对他认为就是大卫，因为大卫是连爸爸都瞧不起他，哥哥更瞧不起他，所以不配的人倒蒙恩典，所以求主让我们做小大卫。一面是什么呢？跟随扫罗出征，对他那点主就是都不肯来赴宴，你跟着扫罗吧，所以我们到底跟谁？明明主要主天天，现在我们每个人这个主天天给我们摆宴席，我们要吃主的宴席，你不要去跟扫罗出征。一面是什么呢？只顾出征打仗，就是扫罗的态度，对他那边呢招人坐满了席，你先要是赴席，而不是你先打仗。所以我们今天打仗是其次，先要赴席是要紧，应该是这样。再看十四，我们刚才就应该到十八节对吧？现在我们看十四节、十五节、十六、十七。大卫是最小的，那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所以最小的蒙恩，对他那边就穿上礼袍。什么叫蒙恩？你要穿上点礼服，你要穿上，因为恩典嘛，这个席就是恩典，让你穿你是白白给你的礼袍，穿上礼袍你就蒙恩。跟随扫罗对他那边什么呀？未穿礼服。你跟着扫罗就靠自己的义，所以我们今天要敬畏他，仰望他，仰望什么？仰望他的慈爱，仰望他的义，而不要靠自己。你跟随扫罗对他那边就是没穿礼服，没穿礼服。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那就说明大卫是忠于所托，对他那边什么？对他那边那个不穿礼服的无言可答，对神是什么态度？藐视神的救恩，不穿礼服，穿着自己的衣服。这一面是什么呢？一面是啊，这个扫罗和跟随他们不依靠神，所以他们在40天，这个第十六节不是吗？非利士人早晚出来骂阵嘛，40天就突然的惊慌，一天开骂，为什么？因为不依靠神，对着那面就靠自己的意。为什么不穿礼服？就说明是靠自己的意。这两边相对。这点可以说无一人敢应战，都40天了都没有人敢出来应战，你看多可怜。扫罗跟随的人不少，扫罗的军队很强盛，但是呢确实在这个时候已经没落了，因为扫罗这个时候已经不得神心也不得人心了，没有人敢应战，对着那边就一声哀哭切齿，也就是扫罗的结局。扫罗也不穿礼服，不靠恩典。十七节，因为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你拿一法红了的穗子和十个饼速速送到营里交给你哥哥们，再拿十个奶饼送给他，送给他们的千夫长，且奔哥哥们案向他们要一封信来。这里就是大卫开始受差遣，开始受差遣了，去做什么？去向哥哥们案蒙召蒙拣选了，受附托。可以说大卫对他面面就是耶稣所说的一句话很要紧，被招多选上少。大卫是蒙召，大卫之中被选上，但很多人蒙召不能被选上，因为大卫忠心，你看从小就忠心，父亲叫他带什么他就带什么，他带这些东西代表什么意思？生命丰盛，对着那边才被选上，选得上选得上就是说经过考验，你虽然蒙召了，你是不是能选上？对着这个就在于你是不是拿这么丰盛的生命。一法是据说是22公斤的，22公斤嘛，是一个很重的一个粮器，这么多的穗子，还有10个饼，另外还有10个奶饼，丰丰富富出去问安，对着那边才被选上，所以就去了。19节，我们看19节，扫罗三个哥哥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和非利士人打仗，其实打什么仗呢？就待在那里摆阵，而不敢出征，不敢上阵。摆阵不敢上阵，所以两边相对。对他那边呢，我们应该到18节为止了，对不起，到18节，因为那边下面就讲法利赛人，请翻过来啊。这边从15节开始到24节，这第一段才完。下面接着我们就看什么呢？第一段宴席完了，宴席完了，接下来就是重点这章是讲到主耶稣怎么面对一个一个的仇敌来盘问他，耶稣多么不得胜，而耶稣为什么的得胜，我们要注意。所以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效法主，我们也面对什么人都来盘问你，来试探主，来陷害主，盘问试探陷害，但耶稣都能得胜。15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救的耶稣的话陷害他，陷害主来了，表面是跟你说话， 西路党人，却不但法律上你还站在西路党在第二个手里，来什么来想陷害者，就去见耶稣，就说了，父亲，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诚实是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行前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先奉承一顿，然后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实际是陷害，是试探者，根本不是诚心诚意。下面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大家看，注意是耶稣怎么回答。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根本没一点善意来，说得很好听，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呐、是耶稣头一句话是吧，假冒为善，就看出了他们的伪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不出来，为什么看不出来，我们常常是肉眼看，没有在灵里看，常常我们还体贴人意也看不出来。所以耶稣说假冒为善的人呢，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了。耶稣回答的又中肯是又什么样又是这么样的智慧。耶稣就正问了，就问他这个像这个号是谁的，因为每一个银钱都有一个像，像和号是属于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领袖，民族的领袖，他们说是该杀的。那么耶稣就说了，这样该杀动物当归于该杀，属于该杀的也应该归于该杀。但是接着下面又说了一句，神的物当归给神，那就说明当归给该杀的以外，不要忘记神的物应该归给神，要分别为圣。这句话就是也是耶稣对众门徒讲的，该杀的是应该归给该杀，那就指的当上税的当纳粮的是应该归给他，属于该杀的份，属于他的份。但是神的物当归给神，许多人就忽略了这一点。我们本身就是神的物，我们应该全心全力全意的来服侍主，却是为世界卖力，为领袖，为家庭，为个人，你没有把神的物给神。所以他们听着就心碎，只好离开他走了。这是一次，这是耶稣面对法利赛和西律党的人，两个仇敌，两大仇敌。因为我们知道当时西律党是一种一个党派，法利赛也是一个党派。在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就是什么圣经熟悉了，但是是伪善的，头头是道在头脑里面，假冒伪善的。西律党是什么？西律党就是当时的一种这个随从西律的西律火的人啊，这个讨他欢喜的人。那也就是西律，我们知道里面是什么情欲啊，里面是肉体情欲，这场的人最主都是制衡，都是抵挡，所以我们都要靠主得胜。底下第三种就是撒都该人，二三二四，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本身根本不相信复活，但是他们来救复活的事来试探主，其实也是试探主。那天他们就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那他讲的是世界上的事，生活上的事，以色列生活是神当然见的摩西也有律例典章啊，你比如说哥哥死了，那弟弟就应该尽本分。但是他把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也是他编的，哪这么巧有七个人都娶了这一个，所以他编出来一套，目的什么？来陷害主，看看你倒怎么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满心不信，是个不信派，但是还要问主。和大卫的哥哥们根本不肯赴宴席，你说怎么安营？我看这个人呢，消极等待，消极的安营，消极的应付，不敢上阵，摆阵不会，不敢上阵。所以扫罗的哥哥，扫罗和他大卫的哥哥们对着面呢，就是对伪善的领袖，这边是表面打仗，那边就是伪善的领袖。实际上后面一段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是记恨大卫，这个念呢就是陷害耶稣，记恨大卫。下面我们看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大卫早上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照着父亲所嘱托的，他就带着食物来了。来了到了子仲营，子仲营就是军营，来到军营，军兵刚出到战场，呐喊要战，要战还没打仗了，已经出来了，呐喊要战。以色列和非利士人都反对队伍，彼此相对。大卫把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的人那里，就跑到战场问哥哥们，就是因为哥哥们跟着扫罗已经出征了，要战还没战呢，但是已经上战场了，所以大卫只好把东西先留下去上战场去。你看看大卫头一点，我想他一点不害怕。第二点，他终于父亲叫他去问安了，但是食物不利都带，你带着去沉得不得了，也没地方，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向哥哥们问安，两边相对啊。这边就看见这个大卫这么单纯， 这么样诚实，这么忠心，遵命前来怎么样？遵命来看望哥哥，他就是完全遵命。对着那边是什么呀？那边就是法利赛人一同啊，加上书记长呢，一同来盘问主。一边是真诚的问安，一边是伪善的问话。这两边可以相对的，大卫是真诚的问安，所以他也不顾一切，他这么一个小孩子，他敢上战场，真诚的问安，那边是伪善的问话。问一大堆话，表面看到有奉承的耶稣，你都说话的时候，那挑战的就出来了。所以大卫是亲眼看见，亲耳听见那哥利亚挑战，就说的这些话，就是属加在这个加特的那个哥利亚，从非利士阵中出来，说从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也不用重复了，就是都听见了。这些个话实际上是攻击神，对着那边就是法利赛人试探主。根本就不是说话，说话的目的是不是试探主？这边为什么说这一席话攻击神？以色列众人看见什么态度？看见大家看这个以色列众人是看见那个人就逃跑，集体害怕。不要说打仗了，看见这哥利亚就望而生畏，就赶紧就往后逃，就逃跑。这些人呢就对耶稣了，你看耶稣都勇敢，那边是耶稣敢于应敌，耶稣敢于应敌。但这边呢是证明惊怕逃跑，因为可以说主耶稣也可以和大卫相对。你看这边大卫什么亲临挑战的狂言，他好好留心听，为什么后来他能够上战场，他能够勇敢的在扫罗面前挺战？因为他这次听了明白，他听清楚这个狂人说的是什么话，亲临挑战的狂言，对着那边去，主耶稣看出伪善恶意，和耶稣他回答，耶稣很勇敢的回答，耶稣说看出来这个假冒伪善的人他们的恶意，他们的伪善。所以这边是25节以后，以色列彼此说，这上来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骂阵，若有人能够杀他，王位一定赐给他，大财女儿嫁给他，并且以色列中的免灾嫁的那个纳粮当差。这是一节。那么这一节圣经呢，就是什么呀？就是说明啊，以色列书的意思什么？就是说找不到这么一个人，所以在喊，就是无人呢敢于去杀敌。意思说，如果有这么个人出来的话，那一定是要得到这么大这么大的赏赐和好处。但是找到这个人了，根本也找不到，叫做无人敢杀敌。对着面的是主勇敢面对，主说你把那个像拿来，那个像和号，把那个银钱拿来。耶稣没有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耶稣就是面对。所以下面呢，大卫就问了，一面是扫罗的空口赏赐，其实是空口赏赐。扫罗这么大方啊！后来我们知道，给大卫都是假的，要给大卫女儿也是骗的，这不是真空口的这种赏赐。这个面呢，就是该杀动物归给该杀，扫罗就属于该杀的，该杀动物归给该杀。一面是什么呢？神的军队不能骂阵。这就是26节以后，大家看26、27节，我们看大卫的回答，就看出大卫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平常的孩子，他自己心里敬畏神，他看到了神的名不能够容忍这么样的人嘛。大卫问站在旁边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羞耻，怎样待他呢？这未受隔离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所以这句话说明大卫非常的拒绝，那竟然敢向永生的神来骂阵。百姓就照先前的话来回答，那两边相对就是神的君，不是神，就是说神的军队啊不容骂阵，那就是不容他们来这么骂阵的。那边就神物归给神，是神物要归给神。主耶稣在这一点特别提到，并不是说该杀的我当自己该杀就完了。我们常常就是这一句，我们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该杀，为了世界，为了世界奔忙。我们想着神物归给神，那对着这呢，就永生神，神的军队，不能够容忍让他们这么骂阵，就是有分别的意思。28节，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生气了。下面就是特别讲这个以利亚，就是大卫的长兄，他什么态度？他是对大卫又恼恨又嫉妒，又斥责他，就对他说了：“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那几只羊，你交错谁了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别要看征战。”那这是无缘无故的就骂起他来了。所以这边呢是大卫的长兄，这边那个就是假冒为善， 那边就是这些个法律善的相貌微善的人，这边是无故的发怒来责骂，这是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那一段里面就是被主啊给拨倒，结果就走了，他们只好走了，被主拨倒了，就说明我们的主能应付。主耶稣就是忍受一切，你们藐视也好，你们来窥探也好，你们来试探也好，主能完全拨倒，被主拨倒，就是主能完全得胜。那这边呢是大卫无故的受到了他们的责骂，受到了他们的责骂。底下二九三十，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岂没有缘故呢？大卫就离开了，转向别人。一个人也看到大卫是比较能够谦让忍让，他没有在跟他讲理，他怎么他就离开了。你哥哥不行了，我就躲开了。但是呢转向别人，照先前的话而问，百姓仍旧照先前的话回答。那这一点最神秘的就是撒都该人来了，耶稣又得面对不信派。那两边相对啊，你看那边是什么？不信此人复活，根本不信，所以他们能蒙恩吗？所以撒都该人，我们这就是当时的祭司，当时的公会里所有的祭司都是撒都该人。你说名义上做祭司根本不信，他们的生命根本没有经过改变。那这条界面也可以看到，大卫也有缺点。你看大卫问了半天，有这么一点，就是说如果啊这个人肯出来祭司都来征战的话，王给他什么呢？他问了好几次，说明大卫里面深处就是对世界没有死。你要经历这个死而复活的神，一个是对世界没有死，一个是不信死人复活。主耶稣呢，他能面对这个不信派，就是撒都该人。一面呢，就是大卫呢是离开转向别人，大卫就离开了哥哥，你不喜欢我，我就离开你。所以主耶稣能也能够面对，这就是第一段。第一段的重点是我们要蒙召复习，我们里面丰盛，我们才能勇敢的应付仇敌。扫罗和一直跟随他的人都不肯复习，所以只能面对仇敌惊慌害怕。而大卫这么勇敢，因为大卫亲近神，大卫实在复习，他是一个不配的人。这是第一段主义。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31节到58节，那么是25节到46节。第二段就是爱神爱人战胜强敌。第二段就是大卫杀了哥利亚，我们看大卫怎么杀了这个哥利亚，他靠什么？他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他靠什么？他靠神的灵，因为神的灵已经大大感动了他，被神的灵所勾，所以大卫能够得胜。而最后面面就是主耶稣彻底得胜，而且主耶稣讲出最大的诫命，所以我们靠什么？靠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爱人，你才能够得胜仇敌。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二个，请翻过来先看这边，那就是25节到末了，25节到末了。那接着这一段就是还是撒都该人问的话，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个人，第一个娶了妻子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到第七个都是如此，穆罕夫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这问的话一问就看出他们是门外汉，对主的道对救恩对死里复活死人活的道懂不懂？根本就不懂，还要来拷问耶稣，还来试探主。谁是哪一个的妻子？因为他们都娶过他。耶稣就回答，你们错了，错了。有的福音说是你们大错，因为你不明白圣经，第二你不晓得神的大能。所以说什么叫不信派？不信派就根本不明白圣经，他们也不读圣经，他读也是假的，不明白圣经，第二不晓得神的大能，所以说错呀。问的话都是问的是门外汉。当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这个圣经都告诉我们本来就是没有娶没有嫁。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像你们所说的话你们没念过吗？念了很多圣经根本白念，怎么没有念经上的话？怎么下面就是耶稣怎么应付仇敌，还是用经上的话，用经上的话，经上说什么呢？就是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就是摩西蒙召的时候神对摩西说的。当然神不是一次说话，神多次也曾经说过这个话，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神乃是活人的神。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明耶稣就是说这位神是亚伯拉罕所经历的活神，以撒所经历的和雅各所经历的那个活神，不是死人的神。死人的神就是他根本没有经历耶稣死里复活，还是死人，就能听见这话就稀奇的教训，就等于堵住他们的口。 面我们就连着、就不能再分段了。法利赛人下面还一段什么，就是法利赛听见耶稣啊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聚集就商量了。现在内中呢有一个人勇敢起来了，谁呀？又一个律法师。律法师我们知道都是熟悉摩西律法的门士，他也是属于法利赛教派的。律法师也可以翻译成为门士，门士。他起来试探耶稣，他还有话来问耶稣。下面就是这等于是第四种仇敌。所以这一章看见主耶稣是他能够用经常的话能够什么呀，能够胜过了诸敌众敌，一个一个胜过。如此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你想想律法上千条万条的诫命，耶稣说的，耶稣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这就是诫命中第一也是最大的。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爱神怎么爱？你要尽心尽心尽意来爱神。这就是生命经第六章耶稣引用的生命经道，你要尽诚尽心的来爱神。那么其次呢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是在利未记讲的，利未记十九章的。那么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耶稣能够把所有的圣经先知和律法书的一个总纲能够抓住，所以今天我们也抓住，就是什么四个字，爱神爱人。爱神爱人。今法利赛人还有什么可说？没个没得说了，一问耶稣就能够说得出来，这个等于是拷问住了。接着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就反问他们，最后一段是耶稣彻底得胜就反问他们了。你们不问我们，现在耶稣来给他们出了题目，出了题目他们确实也没法回答。耶稣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就说明这些人念了很多圣经不认识基督，也根本不明白基督，你们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他们回答说是大卫子孙。他们只能回答这一句，实际上呢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片面的。是的，按肉身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按着圣善的灵来讲，耶稣从死里复活是谁？是神的儿子，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吧？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呢？既然是大卫子孙，大卫怎么又称他为主？而且说主在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仇敌放在脚下，有的时候翻译成为坐脚蹬，是吧？放在脚下，意思是这个怎么解释呢？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这个问题、看来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所以最后一边说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一言，从那里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问尽了，这个是耶稣彻底的堵住了他们的口，用什么？用经上的话，这么有权利，这么对症，这么针对他们，完全得胜啊！所以这边是主耶稣彻底得胜。那对着这边我们看看小大卫的得胜，请翻过来31节开始啊，31节。我们31节，我们看到37节这一小段，我们连着看啊，这几节连着看。连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就是说告诉扫罗这么一个小大卫想要请战，他想要去打这个哥利亚。扫罗就打发人把他叫来。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是因为那非利士人胆怯，一个不人要去与非利士人战斗。你看他请战，勇敢的向扫罗来请战。”扫罗就对他说了：“你不能去啊，你跟他战斗，因为年纪太轻。”这是第一点，扫罗瞧不起他啊。他自幼呢，也这个你年纪太轻，但是他呢，他自幼就做战士，你能比得了他？这是第二点，你比不了他呀。大卫就说了。大卫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丢一只什么一只羊羔去，我就追上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所以大卫有旷野的经历，牧羊的经历，打死这个野兽的经历。那这非利士人不像野兽一样吗？所以大卫一点都不害怕。还有啊，到37节位置。你本来曾经打死狮子和熊，这为首格领非利士人像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样，意思像狮子和熊的结局。你看他多么有信心有胆量。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手，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就对他说，你可以去吗？耶和华必和你同在。那扫罗没得说了，那么你就去得了。因为扫罗确实也找不到一个人，任何一个人。扫罗是一个统兵的人，自己现在呢现在只好认输了，他也不敢去，跟随他也不敢去，所以扫罗就答应了。那我们就看这几节，我们练的这几节，我们两个相对。 这边是什么？就是大卫是有必胜的信心，大胆请战。这个大胆请战，你一定要先有信心。所以我们不能够没打仗先害怕。你靠着主，主的允许啊，平时大卫跟主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和他征战在旷野跟野兽征战的这个经历，所以他有这个信心。所以就是大胆请战，必胜的信心。对着妹妹的，妹妹就是对撒都该人。妹妹什么？不信的恶心，故意的盘问，盘了半天，问了半天，什么也没有得到，只能被耶稣把他们口给堵住。这边呢，可以对扫罗只凭外貌，你这么小不点，你这是不能够去打仗。对着妹妹什么？妹妹撒都该人就是扫罗，也可以跟撒都该人相对。撒都该人什么？属世的看法，这个娶了他都娶了，七个人都娶过这个太太。那么这个太太将来是谁的妻子？那么都成了七个人的妻子了，属世的看法。那这些人不就扫罗吗？只凭外貌，你可不能去打仗。一面是耶稣责备法利赛人，一个撒都该人呢，不懂得复活的大能。那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我们看大卫是什么？经历神的大能。大卫啊，实在是经历神的大能，所以他在旷野这一段，这个扫罗怎么答应呢？是说大卫在扫罗面前做见证。所以你自己实在有这个经历，你就不怕。什么见证？我在旷野，我怎么牧羊？两边相对，这边就见证神的拯救。我们有没有见证？如果你一点都没有见证，那你确实不敢去，你只能发抖，也不敢去请战。那这个妹妹就不明圣经的话，一点都没有见证，没有经历，对圣经的话都不明白。也可以说，他们里面对圣经没有一点经历。所以我们今天啊，启示录第十几章啊，十二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弟兄胜过他，靠刚硬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这个自己所见证的道，就你所经历的每一句话，而不是你都抄来的，你都听来的。所以大卫有这个经历，见证神的拯救。在对着那边就不明圣经的话，啊，不明的，所以他根本没有力量去。一面是大卫说服扫罗，对着那边就是耶稣拨倒敌人，那扫罗正好让他去了。这点是拨倒敌人，所以大卫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这个内面就是主的话与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大能。因为耶稣说：“你们错了，你们不晓得两件事：第一什么圣经，第二什么神的大能，不晓得。”这点是大卫经历。再看三十八节到四十节，扫罗把自己的战衣就给了大卫穿，把铜盔也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过，所以扫罗这一套啊，大卫是不能穿。大卫是神在旷野造就的工人，扫罗是王宫里面的工，是什么呀？你这个君王，扫罗这一套大卫根本不能穿。所以军装啊，扫罗军装穿不上，穿不上，大卫穿不上。对着那面什么？那面就是主耶稣以金上化为兵器，那面是主耶稣有一套军装，是什么？就是神的话，以神的话为兵器。这边就扫罗军装穿不上，素来没有穿过，所以我们今天素来就在旷野长大，不用旷野来造就我们。所以大卫打仗不是靠这些。所以我们看接下来就是四十节，四十节最要紧。这节圣经就是大卫用什么方法来打哥利亚？这边说他手中拿杖，他是放羊的嘛，手里拿着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着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迎接腓力斯人了，就这么简单。你说他的兵器是什么？就捡了五块光滑石子。这五块光滑石子代表什么意思？对着那面就是经历神是活人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经历神是活人的神，就是在他们的经历当中，他们经历神的话句句都可靠。其实五块光滑石子就是大卫长期在什么，在这个旷野。我们知道光滑石子是长期被激流流沙所冲击，还有呢，光滑石子和光滑石子彼此摩擦才能够成功光滑，你不然怎么光滑？这光滑石子就是大卫所经历的道，经历的主的每一句话就是光滑石子。也为什么五个呢？我想五个也代表基督权力的救恩，他的生死复活升天再来，所以我们要经历啊，我们要信，我们要真正得到，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经历，生死复活升天再来，就是全备救恩。所以两边相对，大卫是什么？拿了五块光滑石子，就 神的全备救恩，那边就经历神是活人的神，是不但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所以五块光滑石子对着那边也可以代表什么？光滑石子对着那边就经上的话，那边就耶稣的回答。耶稣回答什么？经上说，神不是死人的神，神乃是活人的神，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再看41到42，非利士人也渐渐迎着大卫来，拿着盾牌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瞧得起他。但是呢，大卫是实在是有神的，神与他同在。两兵相对，这个是藐视年幼的大卫，瞧不起他。对着那边什么？那边就耶稣，这个回答了以后，他们吸取主的教训，只能够吸取，就觉得耶稣回答的好妙啊，谁都没法再反驳了，也不敢再反驳了。这边尽管你藐视年幼的大卫，一定是大卫健壮俊美，那面就主耶稣满有全能，谁不都不稀奇，大家都稀奇主的教训。这稀奇里包括哑口啊，目瞪啊，口呆啊，不能再说什么，只能稀奇了。再看下面，非利士人就对大卫说了：“你拿杖到我这头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身咒骂大卫。这边就是任敌咒骂，那边是主耶稣阻敌，那边是什么？堵住敌口啊，从敌口就堵住了。那边就是34节啊，这个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盖人的口，耶稣怎么堵住了？耶稣说话有全能，句句都是经上的话。所以现在我们出去，真是求主让我们句句都是什么话？经上的话，经上的话。所以一面任敌咒骂，你骂去吧，不怕你骂。这边耶稣就什么？堵住敌口。44、45，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鸟、田野的走兽吃。”你看他多狂啊，还在骂这个大卫。你只能是行尸走肉，最后给空中的飞鸟、给地上走兽吃。大卫就说了，大卫这句话大家一起念啊。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两边相对啊，那面是什么？那面就是耶稣指示他们，就是回答的话就当知最大的诫命，就是说大卫怎么样能够得胜这个非利士人呢？非利士人就这个哥利亚，他靠的是刀枪铜戟，他那一套办法，属地的权力、能力、势力。但是大卫靠什么？靠神的名得胜。两边相对啊，这边是靠神的名胜敌，对着那边就是当时最大的诫命。那边是主的名，就是主的道，主的道最宝贵的是什么？最大的诫命什么？就是爱，爱神爱人的什么？最大的诫命。所以我们就在求主让我们得到这最大的诫命，这边就是靠神的名才能够得胜。46、47，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到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民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因什么？以色列中有神。所以大卫是高举谁呀？高举神和神的名。所以大卫能得胜是在于这一点。所以我们走到哪里，你要高举谁呀？高举神，也不是高举你们什么什么什么组织，也不是，要高举神，高举神的话，神的名，使普天下人都知道。知道什么？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46、47两节，这边就是大卫见证靠神必胜，靠神必胜。对着那面，你说怎么叫靠神？那面就是尽心尽性爱神。一个尽心尽性爱神的人，一定是靠神，因为他知道除神以外别无拯救，靠神。小轮子也告诉我们要靠神，靠神欢喜，靠神来引领。那边就尽心尽性的爱神。48、49，非利士人起来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你来迎我，我也迎你。你看看，这个是最关键的时刻了。”就往战场跑去。大卫这么勇敢啊！大卫用手中所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旋甩去，就打中非利士人的额。所以你要打中，所以我们常常对的不准呢、啊。为什么打中呢、啊？因为大卫平时有这个训练，就我们平常我们的祷告，你听吧，常常都对不准。我 自己就是点，对不准，魔鬼的诡计在哪里不知道，仇敌的额呀，你要对准他的额，他的脑袋，他的额，结果打中飞仙的额，使者就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一地，两边相对啊，这边是勇敢冲向战场，对着那边什么，那边就坚守最大戒命，那边就你要坚守这个最大的戒命，你根本不坚守，你根本勇敢勇不起来，冲也不敢冲。那这边还有一点是什么？49节对着那边就是爱人如己。那对大卫怎么对呀、啊？大卫里面就是爱民舍己，他爱神的百姓，爱以色列爱到这个程度，他甚至牺牲自己，我喝出去了。你没有喝出去，你现在你根本甩不出去的石子，大概一边甩一边手发抖。你要真的爱民舍己，对着那边就爱人如己，这就是第二个诫命。其次，那个诫命。这边是使敌扑倒，那边是主耶稣将敌拨倒，那边就是耶稣面对律法师，把律法师也拨倒，律法师来拷问耶稣啊。最大诫命是什么？耶稣没觉得从头到尾背，耶稣就讲这么简单两句话，将敌拨倒，这边使敌扑倒，这边是击中要害，那边是什么呀？那边也可以说主耶稣是抓住总纲，抓住了总纲，先知和律法一切道理的总纲抓住，这边是打死仇敌，就50节我们看，这样大卫用机弦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但是打死他了，打死仇敌，对着那个靠什么？抓住总纲。所以我们读了三天圣经啊，真是清楚，让我们读进去，读什么？你要学这个爱神爱人，怎么爱神怎么爱人，这就先知和一切先知律法一切道理的总纲，这两条诫命，那边说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这样你就能够打死仇敌。还有我们接着看51、52，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边，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用仇敌的刀来杀死仇敌，割下敌头，对着那边就耶稣彻底得胜，彻底得胜，因为彻底得胜，所以反问仇敌，那边就是追杀仇敌。我们看最后几节，一面是基督的得胜，一面是大卫的得胜，一面是扫罗王和元帅在这个大卫小小的大卫面前都惭愧，那边是再没有人敢问主耶稣什么，所以大小人的中心是敬神尊道，靠神圣敌。